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转世轮回节目，我系主持人释明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又到转世轮回节目时间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喺《搜神记》里面嘅三个故事。《搜神记》系东晋时期由金宝所编著嘅志怪小说集。主要是记录民间传说、神仙鬼怪、异事奇闻。书中故事大部分是民间流传而成，编者去整理和加以叙述。虽然是这样，《搜神记》在当时及后世都非常受欢迎，不单是因为它记录了古人和天地、鬼神、轮回、因果等观念的想象，同时提供了丰富的奇幻故事素材。书中既有历史背景，又加入神怪传说，形成一种历史的补充，令后世读者既能感受古代社会的人情，又能体验神仙鬼怪的趣味世界。今日和大家分享三个出自《搜神记》的故事。第一个是发生在东晋年间会稽郡一带流传过一件怪事。事主叫做韩仲，他出身寒门，自幼读书，但他并没有要想做官的意志。他性情清淡，对世俗荣辱睇得好轻，反而喜意思考天地运行、生死去向的道理。平日他靠抄书度日，他住在城外山脚一间茅舍，过住近乎隐居的生活。韩仲并非是正式道士，但长年读道家的典籍，他行事接近道家，因此被伦理视为清修的人。在某年的秋夜，韩仲在夜晚读书，忽然他察觉到屋外有异样的光影。那种光不是灯火，亦不似月亮，而是柔和清冷，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清静氛围。他推门出去，只见庭园中企住一名女子。这名女子身穿淡紫色的衣服，神情是很安静，她举止自然，并没有半点的惊慌。她自称叫做紫玉，她只是说自己暂时无处可去，想借宿一宵。韩仲心中虽有疑惑，但并没有感到不安，于是就请他入屋。打后的几年间，这名紫玉不是在这里长住，但经常夜晚和韩仲对坐而谈。奇怪的是，紫玉从来不吃五谷，只饮清水，亦不怕严寒酷暑，衣着整年都是那件。他们所谈的内容亦不是凡俗所事，而是因果、生死、天道的道理。韩仲渐渐察觉到，自从和紫玉相识之后，自己的心境大变，对生死的事不再恐惧，反而多了一份笃定，仿佛早已经知道人生并非只有一世。有一晚，紫玉终于向韩仲讲出自己的来历。他说自己本来不是凡人，以前是住在天界，负责冥司的职位。后来因一念偏私，对凡世动了情，违反天律，于是被判入凡间，以人间的苦消前因。但这次被贬，并非即刻投胎转生，而是暂时寄身在人间。主元神仍然保留清明。紫玉解释，按照当时冥界的法理，轮回并非必然即刻发生， 神灵或明知犯错，会被先贬入凡界，感受人间冷暖。等因果成熟时，先至真正进入生死论。届时前世记忆亦会逐步嘅消散。佢之所以能与韩仲相遇，呢个并非偶然。两人喺前世曾有因果交集，因此今生可以相见。但呢个缘分只系暂时性。韩仲听咗之后，内心震动。第一次佢确信轮回并非系假嘅。佢问子玉可唔可以直修行，避免轮回之苦。子玉却平静咁回应：轮回本身亦在道中，要避反而会失道。喺临别嘅夜晚，子玉留下一枚淡紫色嘅玉片，话呢件物件唔能够改命，只能守心，会令韩仲喺余生之中不至迷失喺贪念。喺第二日嘅清晨后，子玉再冇出现过，只留下庭院中一阵嘅清香。其后韩仲终生清修，冇娶老婆。佢喺临终前曾向身边亲近嘅人讲过一句话，就系、是、我未见过神仙，但已知道神亦喺因果之中。后来这件事记录下来，视之为一个神灵下凡、轮回未尽、人神结缘的例子。这个故事就说明神亦受因果所制，人间相遇从来都不是偶然。下面讲两位天界的神官，他们是怎样犯错而被贬入凡间。经过多世的转生后，最终他们又悟到什么呢？明史本来是天界司命殿里面一位记录因果的神官，另一位明理则是掌算众生得失的副使。两个神仙同一个殿共事，日夜对住人间功过簿，算尽千秋，睇尽善恶。久而久之，两个都生出一个念头，就是做凡人咁苦，究竟值唔值得呢？明史经常话：你睇人间争名逐利，到头嚟一场空。佢哋点解仲咁执着呢？明利就笑住答：你企喺天上睇，梗系觉得容易。若果你落去行一世，未必会讲得出口。呢一句话本来只是一句戏言，点知却被天律听到。天律是无情，却最重平衡。司审神召见了明史和明理，只淡淡地讲一句：既然你们心有疑问，不如就亲身去验证。你哋两人因心生傲慢，已失去神迹，就削去你哋嘅仙位，下凡做人，去体会一下做人嘅滋味。雷声一落，两个神连解释都嚟唔切，就已经被打入轮回嘅光柱。明史投生喺南方一个寒门嘅家庭，出世时父亲患病，母亲又体弱。三岁未识字就要帮手执柴，佢天生聪慧，却偏偏命途多舛，每逢考试总遇乱世，每次将要出头总被权贵压下。有一世佢做过史官，诚实记录真相，却因得罪权臣被流放边疆，死于风雨嘅夜晚。在临终前，他望住天，第一次在心底认输。他说原来清白本身就要付出代价。名利则投生于商贾的屋企，自细打得精，算得准，一眼就看穿人心价值。他信奉一句话，就是利字当头，命运可改。 佢一路向上，靠手段聚财，靠算计避祸，几乎次次都全身而退。但每一世都有一样嘢逃唔过，就系、是、孤独。佢妻离子散，朋友反目，到晚年病喺床上。虽然满屋都系金银，却冇一人守候。佢终于明白，原来利可以换安全，却换唔到陪伴。第一节就讲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讲佢哋在轮回之后又发生啲乜嘢呢？第二节的节目，轮回之后，两人再没有前世记忆，但每逢夜深，总会梦见一条长路，一束光，同一个人，自己曾经认识却叫不出名的人。直到某一世，两人同生一个时代，一个成为落魄书生，一个成为市井商人。他们在一间破旧茶寮相遇，书生问人一世究竟为了什么？商人答为了活。他停一停又补充一句，但原来活得有价值比活得安全难得多。他们两人相视而笑，心中某道封印轻轻地松动。在这一世寿终之后，两人才返回天界。司审神翻开功过簿，只见神迹已不再完整，却多了一行人间记录。司审神问，你们还有什么疑惑？名师低头感答，人苦并非是没有原因的。名利拱手就说，利有尽时，情无价。天律没有讲任何嘢，只将两人重新编入司明殿。自此之后，因果簿上多了一行备注，就是凡历其苦，方知其重。最后是讲名贵神下凡做人的故事。名贵神是天界的官吏，专责引导亡魂入冥界。原本他居于天庭次殿，日夜对照人间生命簿，负责确保亡魂循规入冥界。他虽然不是冥界的正官，即是阎王，但每一个魂魄若有错漏，就需要他亲自引导，保证因果完整。名贵神一生谨守职责，从来不会懈怠。然而因一次疏忽，另一名无辜亡魂走失，天庭逐下达惩罚，就是贬他落凡间完成任务，找回亡魂才可以回天庭。投生为凡人之后，名贵神并非即刻忘记天界的事，而是保留了神识的一部分，只能模糊回想先前的职责。初生在江南一个贫寒村落，父母早亡，邻居又冷眼， BB 的喊声只能换来忧柴忧米的苦况。名贵神的凡身身份叫做小贵，他天性聪慧，但凡间生活苦涩，日常他要担水、斩柴和耕田， 时时刻刻都感受到人间的艰辛。小贵在少年时就逐渐发现自己和常人不同，就是他在梦里会见到亡魂徘徊，夜半风静就好似低语天界指令，甚至偶尔能感受到其他人心中的悲喜，却无法施展神力。凡人身份的限制让他懂得神仙的身份再高，亦必须承受生活本身的重。这一种感受使小贵每日行动间都小心翼翼，他怕再有失误会引来更严厉的天界惩罚。成年后，小贵尝试行善助人，他替村民找到失散的出口，为病人送水送药，安抚失去亲人的家庭。每当夜深，他就静静地坐在庭前看星空冥想，心中默念天界使命，就是要寻回那一名无辜亡魂，完成补救任务。但凡间生活的艰辛使他对生死有了更深的理解，每一个笑容，每一次流泪，对他来说都好像天书中的注解，就是提醒他因果的重要。在几年后，小贵终于在一处荒废的古墓中找到走失的亡魂。这名亡魂悲伤孤寂，迷失方向，无人引领，甚至差一啲走错路。小贵心中好感慨，原来人间的苦他领悟到，原来人间的苦楚和天界的秩序是紧密相连。凡人一生的苦乐，每一瞬间都牵扯着整个因果的平衡。经过一番劝慰和引导，亡魂终于顺利入冥界，天庭秩序才得以恢复。完成任务后，明贵神再次被召回天界。司审神检视功过簿，只见神迹虽然被削，却多了几行人间经历苦楚的记录。天庭并未立即恢复他的神位，反而容许他将凡间体验化为智慧，提升判断亡魂的能力。小贵微笑，他心中明白自己经历人间的苦，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价值。而这一份智慧不是跟随天界的戒条才可以得到的。自此之后，他继续他的职责，但已经不同以前了。凡人经历与神界智慧融合，使他引领灵魂、审理灵魂、监察因果相更加精准而慈悲。天庭赐给他注解，就是凡历其苦方知其重。这句话后来成为后世神仙、鬼神以及智怪故事中反复传颂的箴言，同时亦提醒世人，凡事受苦并非是没有原因，轮回和因果自有它的秩序。人间轮回自古有序，善恶有报，神明亦不例外。明贵神下凡受苦，完成使命返天，这段经历证明了，即使是天界的神都要遵循规律。天庭虽高，但亦有因果秩序，犯错的神亦会经历轮回式的考验。凡下凡为人或历世磨练，好似人间学习德行一样。神界的轮回不单单是惩罚，更是磨练智慧与慈悲。 使神明白理解到凡间情感和因果深浅，令审判更公平而明察秋毫。轮回就成为天神自我修行和完善的方式。他们每一次下凡，每一次受苦，都不是单纯的情计，而是一场修心之旅。宇宙秩序，无论天界、人间，皆有法道。轮回不止在人间，亦在神界循环。坐得起，守得正，皆在于心，亦在于行。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多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